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五角大楼说北京已经拒绝两国防长的会晤请求。
欧盟高级代表波瑞尔称普京仍试着打赢乌克兰战争，暂时不会谈判。
共和党保守派表态反对，美国债务上限协议仍有坎坷。
拜登总统表示，美国不会忘记阵亡将士的牺牲。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乌克兰官员周一表示，当天凌晨，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西部一个空军基地的五架飞机受损，港口城市奥德萨也发生了大火。不过俄军在连续第二天对基辅的猛烈空袭中，分别有几十枚导弹和无人机被乌军击落。当天基辅天空弥漫着烟尘，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响彻基辅上空，居民们也急忙寻找遮蔽物。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现在对基辅的袭击仍在继续，不要离开掩体。他表示当局已派出紧急救援人员。乌克兰军方也指出，乌军在基辅及周边地区拦截了俄军37枚巡航导弹、29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及一架无人侦察机。导弹碎片散落在基辅的五个地方，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本月以来，俄罗斯开始加剧对乌克兰军事设施和首都基辅的空袭力度。周一凌晨对基辅发动的是第16次空袭，而乌克兰也正在准备反攻，试图夺回被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29号说，他认为俄罗斯仍然试图想打赢乌克兰战争，因此不会愿意谈判。至于俄乌冲突在这个夏天会出现什么局面，他对此并不乐观。波瑞尔当天在一场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活动中说，我看到两边部队都在集结，普京已经集结了超过30万人，这个人数是他发动入侵时的两倍。俄罗斯明显想赢得战争，而俄国在试着赢得这场战争之前，他们是不会进行谈判的。他补充说，俄罗斯一再示意，在达成军事目标之前，是不会停止这场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的。同一天，俄罗斯表示，俄军袭击了乌克兰的空军基地，乌克兰部队则是炮袭了俄国境内的工业设施。双方都希望在基辅当局发动决定性反攻行动之前取得上风。波瑞尔担心，俄罗斯做事并非毫无计划，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也就是持续协助乌克兰，因为如果不伸出援手，乌克兰将无法自我保卫。
拜登总统周一在华府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上发表演说，表示美国人绝不会忘记海外阵亡军人的牺牲，他们献出生命来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理念，也就是人们可以生活在自由民主之中。当天拜登在无名战士墓前敬献了花圈，他说美国有很多的义务，尤其是对那些在军中服役的人和那些因在海外战斗中丧生而不能回家的军人家属，他们也向所有死者表示敬意，并提到自己仍然对八年前儿子伯拜登的过世感到痛苦。拜登之子伯拜登46岁死于脑癌，此前他曾在国民警卫队服役，并被派往过伊拉克。拜登表示，愿上帝祝福所有为了让我们国家存活而献出生命的人。1868年，美国首次大规模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当时美国正在从内战中恢复过来，而到1971年，它正式成为联邦假日，时间定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举行。
据少数共和党极右翼议员周一说，他们将反对调高美国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协议，这表明美国下周在资金用完之前，两党协议可能会在国会卡关。路透社指出，尽管支持者预期在6月5号美国用尽支付账单的资金之前，这项协议将获得国会批准， 反对派的表态仍然显示出总统拜登和分别由两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必须克服的障碍。有意角逐明年总统大选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说，这项协议不足以改变财政轨迹，这次的行动之后，国家仍将面临破产。而一名保守派代表罗伊也表示，自己不支持这项法案。他在推文中指出，这不是一笔好交易，约4万亿美元的债务，充其量只能换来2年的支出冻结和不认真的政策改革。不过，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逊说，他已经和几十名议员进行对谈，此案绝对会通过，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说，拜登本人也一直在打电话，等到投票开始，外界就会知道。
根据朝鲜当局近日证实，将在6月发射一枚军事间谍卫星，来及时监控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美国和日本对此已经警告说，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和韩国部队不断进行各种训练演习，包括上周的联合实弹军演，是两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朝鲜军方称，这次演习使得平壤必须拥有能够及时搜集敌人军事行动资讯的手段。而朝鲜也已经通知日本，计划即将在5月31号至6月11号之间发射卫星，这使得日方将弹道飞弹防御系统升至戒备状态。日本对此表示，日方将击落任何威胁领土的发射体，即使朝鲜描述发射的只是一枚卫星，使用弹道飞弹技术发射仍然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对民众安全造成威胁。
据五角大楼周一说，华盛顿已经向北京提出两国国防部长本周末在新加坡的年度安全论坛进行场边会晤，但这项请求遭到中共当局的拒绝。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说，中共当局很快就已经通知美国，他们拒绝我们5月初发出的部长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本周在新加坡会面的邀请。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把中共的拒绝邀请描述为一连串借口中的最新一个。这位官员说，自2021年以来，中共拒绝或没能回应国防部关于关键领导人接触的十几次请求，多次常规对话的请求，以及近10次工作级别的接触。而中共现任防长李尚福在2018年因购买俄罗斯武器而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但五角大楼说，这并不妨碍防长奥斯汀和他一起履行公务。美国国防部强调，他们仍然相信开放式沟通可以确保竞争不会转向冲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震撼推文，他和深层政府的斗争可能会面临牺牲，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路透社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斯拉 CEO 马斯克预计将在本周访问中国，这将是他自2020年之后的首次造访。马斯克在今年3月份时就被传出有计划前往中国，并寻求最早在4月份和中共总理李强会面。对于特斯拉，中国大陆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上海工厂也是特斯拉最大的生产中心之一。据说特斯拉已经向地方当局提出计划，希望把上海工厂的总产能扩大到每年175万辆，但中共高层一直在推国产的比亚迪，并且一直对批准特斯拉的新产能持谨慎态度。不过特斯拉正在墨西哥兴建新的超级工厂，预计将生产下一代的低成本电动汽车，而马斯克也同时在考虑到英国或印度建造另一个超级工厂，以分散在全球的布局。
据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研发公司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近日声称，该公司研发的技术不会破坏就业市场，试图缓和各界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恐惧。法新社报道指出，阿特曼在出席一场位于巴黎的活动中表示，人工智能不会像部分人士警告的那样 经由自动化消灭整个劳动力的各行各业。他强调，他不同意 AI 会发展到人类没有任何工作可做或失去任何目标的地步。他也不认同这种想法。当被问到媒体业时，阿特曼指出 ,ChatGPT 更像是记者的100位助理，能协助调查并激发灵感。而上周稍早，阿特曼曾经暗示，如果欧盟监管过于严厉， OpenAI 可能会离开欧洲市场。但此举似乎惹怒了欧盟。对此，阿特曼在巴黎的活动场边向记者强调，相关媒体报道有失公允，他无意离开欧盟，而且 OpenAI 未来可能在欧洲设立办事处。
据美国芯片制造大厂英伟达周一表示，为了应对客户对 AI 应用需求的日益增加，他们正在以色列建造一台最强大的人工智能超级电脑。英伟达资深副总裁谢娜说，这个电脑系统被称为以色列一号，与以色列800家新创公司以及几万名软件工程师合作开发，运算能力预计可达每秒8个 exaflop， 将成为全球运算速度最快的 AI 超级电脑之一。而这个采用云端技术的系统将耗资几亿美元，部分系统在2023年底前就会启用。谢娜说，开发 AI 和生成式 AI 应用程序需要大型图形处理器，因为目前生成式 AI 无处不在，因此需要能够在大型数据集上进行训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香港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周一公布的书面判词，内容驳回一传媒和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早前提出的永久终止聆讯的申请。这一案件已被国际广泛视为中共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一旦黎智英遭到定罪，他有可能面临终身监禁。请听报道。
现年75岁，一向坚定支持香港民主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港版国安法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一案将于9月开审。周一，三名被当局指定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驳回黎智英律师团队的一项申请。根据黎智英的律师团队早前申请的永久终止聆讯，理由基于该案是由特首任命的三位国安法指定法官，而不是由通常的陪审团审理，这已产生被告无法获得公正审讯的担忧。黎智英的律师说，国安法指定法官的任命过程缺乏透明度及保障，没有公布指定法官的挑选准则、指导及要求。指定法官任期一年，但从未公开委任、处任、续任及人数等信息，也没有解释部分法官可获任命，其他法官却不能获得任命的原因。整个过程秘密又完全缺乏公众问责制，将影响公众对香港司法及司法程序的信心。黎智英团队还说，行政长官阻止英国御用律师欧文参与为黎智英辩护，可以被公平地认为是对黎智英的迫害。黎智英案的三名国安法指定律师杜立斌、李素兰和李运鹏周一否决有关搁置法律程序的申请，裁定被告的所有理由无论个别或整体而言都不成立。判词还称，被告聘请的御用大律师欧文在香港不具全面职业资格，但被告仍可得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和由6名大律师组成的团队提供服务。关于黎智英受审一案，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上周在英国政府最新的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中提到，黎智英将于今年9月面临国家安全审判。他在2月的联合国听证会上强调，香港当局如何利用国安法镇压反对派人士，其中许多人已经入狱或被迫流亡。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前总统川普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致辞中做出了一则惊人发声，指出他与深层政府的斗争异常艰苦，和战场上的军人们所面临的局面同样危险，甚至可能会牺牲生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请听报道。
周一是美国重要的全国假期，阵亡将士纪念日，而前总统川普却在他的真相社交网络上袒露一些心声。 以全大写的形式发布了一则引人瞩目的声明。他首先向为美国牺牲的将士们致敬，说：“祝所有人纪念日快乐，尤其是那些为他们所爱的国家做出最终牺牲的人们。”川普接着称赞那些处于同样危险的火线中的人，因为他们制止了恐怖分子、格格不入者和疯狂暴徒的威胁。那些家伙正在从内部疯狂的、狂热的运作，以推翻和摧毁我们曾经伟大的国家。川普以此来表达自己同这些势力斗争的决心。这位遭遇了众多攻击的美国前总统对国家的险境提出警告，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说：“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我们必须随时制止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法西斯，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媒体《华盛顿检察官》直接将川普所面对的对手势力称为深层政府，而他的帖子一经推出，立即就收到了几十万的点赞。川普对美国军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珍惜，他在位期间，美国军人在阿富汗无人伤亡。即便如此，川普依然决定从阿富汗撤军，不让自己国家的军人面临无谓的危险。然而，在川普的继任者拜登的指挥下，美国的阿富汗撤军成为一场灾难，特别是在喀布尔机场的恐怖炸弹袭击中，造成13位美国军人阵亡。川普多次抨击拜登的毁灭性决策，指出正是由于拜登治下，美国从阿富汗的混乱撤军，让俄罗斯乃至中共当局看到了有机可乘的苗头，从而引发了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从本周四开始，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将在南海举行一场美日菲的三边海上演习，这也是三国之间首次举行这种海警联合操演。而中共在这个地区咄咄逼人的举动，也是促使邻国加强合作的主要原因。请听报道。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阿曼·巴利洛周一表示，一场美日菲的联合海警演习将于本周四至下周三在巴丹省附近水域进行。此次演习倡议由美国和日本发起，澳大利亚将作为观察员参加。巴利洛说，此次演习将有四艘菲律宾船只以及美国和日本各一艘船只参加，目的是改善三方海岸警卫队在联合海上行动中的互动，包括通过通信和机动演习、巡逻训练以及搜索和救援任务。路透社报道，日本和美国在二月份就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一事与菲律宾进行接触。同月，菲律宾指责中共在南海进行侵略活动，北京称对这一战略水域几乎拥有全部主权。巴利洛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与同行举行演习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海岸警卫队机构之间通常的例行活动。自去年七月成为总统以来，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目睹中共在南海地区越来越多的胁迫行动，包括在菲律宾领海内持续骚扰和恐吓菲律宾渔民，使用军用级激光瞄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补给船只，致使菲律宾船员短暂失明。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附近，中共也派出大量疑似民兵渔船在菲律宾控制的区域徘徊。在小马克思的主导下，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得以重振。据巴利洛说，即将举行的海上演习将包括反海盗模拟，可能还有涉及携带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船只等拦截训练。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佛州好莱坞海滩爆发帮派大规模枪击案，至少九人受伤，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打造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间谍潜艇，扩大海底作战优势；
世卫正在草拟条约，以防止下一波疫情大流行。
移民法庭排期加剧，纽约庇护线案件可能要等十年。
联合国发布海地和苏丹饥荒警告，呼吁采取紧急行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今年的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国土迎回一位当年在韩战中的美军英雄遗骸，让他得以重返故乡，长眠家园。美联社报道，这位美军英雄史托瑞于1950年9月1号在战场上奋力杀敌，掩护同胞撤退，毅然选择断后并阵亡，被授予美军最高荣誉的荣誉勋章。原本史托瑞的安息之地一直是一个谜题，但今年4月出现转机。据美军透露，从实验室的对比结果显示，他的外甥女维德与他已故的母亲 DNA 与1950年10月发现的一名身份不明的美军士兵遗骸相吻合，确认这名阵亡将士就是史托瑞，随即通知韦德这个消息。这也使得在近73年之后，史托瑞终能魂归故土。周一，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当天，他的棺木已经运回乔治亚州，并由警车闪灯开路送行，随后以军礼安葬在安德森维尔国家公墓。而距离他故乡乔治亚州阿梅里克斯车程一小时的国家步兵博物馆也正在展出他的肖像与荣誉勋章。
据美国之音周一指出，在面临中共和俄罗斯不断把深海空间军事化的威胁之际，美国正在打造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间谍潜艇，可能将搭载专业的无人水下航行器、遥控潜水器等工具在海底执行特殊任务。军事专家认为，中共正在广泛布置水下传感器网络，以监测西太平洋海域的美军活动。美国这款新潜艇将在台海冲突中发挥搜集情报、执行海底防御和进攻行动等重要作用。据美国海军新闻指出，美国海军在2024财年预算中计划以50多亿美元对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改造。这款可用于海底和海床作战的新潜艇正在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通用电力电船公司造船厂进行开发。尽管更多细节仍没有公布，外界预测它将用于增强或接替2005年开始服役的海狼级攻击性核潜艇吉米卡特号，这也是一艘美国海军首屈一指的海底间谍潜艇。
据朝鲜日报周二刊出的一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专访，泽连斯基呼请韩国汲取70多年前韩战的苦痛，希望首尔当局能在对空防御设备以及空袭预警系统等非杀伤性武器提供支援，并强调这些装备并不违反韩国的原则。泽连斯基说，想想70多年前韩国迫切需要其他国家协助的时刻，当时为了守护正义与自由，全世界向韩国伸出援手，才有了现在自由民主繁荣的韩国。而现在的乌克兰的处境就如同70年前的韩国。泽连斯基对韩国向乌克兰提供的人道支援表示感谢，但对于韩方没有进一步的提供武器支援，他说，我很清楚在武器提供上有很多的限制，但我认为提供防御系统与保护战斗力系统的装备等并不违背韩国的原则。他表示，对空防御系统并非武器，纯粹只是防御装备，而对乌克兰的重建工作而言，这些天空的盾牌必不可缺。
随着美国南部边境的难民不断涌入纽约市，纽约市原本就积压的移民法庭正不堪重负。有数据表明，截止到4月份，积压案件的总数已经超过14万件，新的庇护案可能要长达10年才能完成整个过程。根据联邦法律规定，移民申请难民庇护必须在入境后一年内提出，而从去年乘公共汽车来到纽约的7万难民正陆续在申请庇护，这意味着未来几个月内的排队人数会成倍增长。根据雪城大学的数据，3月份纽约市新案件数量为7400多件，几乎是所有年份月平均值的2倍。在过去的20年中， 纽约市难民申请通过率为 69%， 在过去五年内通过率高达 80%， 但其他州就很低，例如德州休斯顿只有 13% 的通过率，因此纽约市几乎成了难民申请者的第一选择。不过有移民律师说，现在网上预订时间已经排到了2032年，很多客户都表示他们已经放弃了希望。
由于疫情大流行的冲击，世界卫生组织194个成员国目前正在就一项国际条约进行谈判，目的是确保各国有更好的能力应对下一次的灾难，甚至完全避免灾难的发生。但是这项行动仍然处于早期阶段，最终目标是在2024年5月之前达成协议。然而观察家警告，在确保未来公平取得医疗用品以因应 COVID-19 之类威胁的努力力道正在变小。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文水利周一告诉法新社，如果贫穷国家看不到实质的文字确保他们能在下一次大流行来袭时获得更好的保护，恐怕会有国家退出谈判。观察家说，政府间谈判小组为首的下一轮谈判将于6月中旬审议，但草案文字更加精简，部分重点也变得较为薄弱。修订后的草案文字仅敦促各国符合国家法令，以努力推广知识分享和透明度。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周一警告，目前包括海地、布基纳法索、马里和苏丹都被列入联合国粮食安全最高警戒名单，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报告中指出，遭圣战分子蹂躏的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以及天灾人祸不断的海地和近来爆发冲突的苏丹等国的人民和货物流动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报告中强调，位于最高警戒名单上所有的热点都有社区面临或预估将面临饥荒或陷入灾难性情况的风险，急需外界关注。报告中点出苏丹危机扩散的风险，并说世界今年可能会迎来一场圣婴现象，升高了全球脆弱国家对极端气候的恐惧。圣婴现象是指中太平洋和东太平洋赤道附近的表面海水异常暖化的自然现象。另一方面，包括阿富汗、尼日利亚、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也都处于干旱饥荒的最高警戒等级，呼吁各国能够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外界关注债务上限协议聚焦多项预算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由于当前全球的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几乎全部是由美国大厂英伟达生产，这在生成式 AI 爆炸性成功之后，使英伟达 GPU 的供应远不及需求。一些服务器制造商说，现在可能要苦等超过半年才能够取得英伟达最新款的 GPU。强劲的需求前景也让英伟达股价在近期飙高了约 167%。 据对话式搜索引擎 Perplexity AI 执行长斯里尼瓦斯说，即便你现在预付了钱，也不意味着 GPU 隔天或下周就能够到货，你只能等待，而且可能要等上几个星期。目前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封锁云端容量，因为担心之后无法取得英伟达的芯片。像下游开发商 Arthur 公司的执行长温彻尔说，人们现在只是继续抢购，出现了即便还不需要也必须得抢购的情况。这个原因也在于英伟达的先进图形芯片善于同时进行很多运算，对 AI 的运作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些芯片，要运作可生成原始文件和分析的大型 AI 模型将会非常缓慢。
根据摩根士丹利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复苏前景暗淡，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在美国注册的只做多基金今年已抛售了超过60亿美元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本月则抛售了6.4亿美元。而从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2023年前四个月的工业活动出现下滑，显示中国经济复苏仍步履蹒跚，而中美关系不断升级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法国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Gary Wu 表示，这是一个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的问题，投资者正在调整他们对中国周期性反弹的预期。另一方面，根据 Refinitiv 数据的计算，自三月底以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总市值缩水了1020亿美元。中金研究董事总经理兼策略师刘凯文在一份报告中称，美国的一些长期资金和大型机构仍在降低对中国的敞口，显示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仍不看好。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低收入购物者已经开始感受到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现在已经轮到较富裕的美国人也开始勒紧裤腰带。最新的证据就来自 Costco。 根据这家零售商近日发布的季报显示，不含燃料的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3.5%， 低于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 4.2%， 这也是 Costco 自2017年以来最疲软的同店销售额增幅。 Costco 首席财务官加兰蒂在上周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说，销售已经从牛肉转向家禽和猪肉，这是在经济衰退期间 Costco 历来会看到的一个趋势。有些人甚至改吃鸡肉和金枪鱼等罐头产品。更有趣的是，加兰蒂说，顾客出现大量购买服装，这也许意味着更多高收入顾客消费降级，放弃了百货商店。不过，尽管 Costco 的日均交易额有所下降，但购物者仍然喜欢光顾 Costco， 让 Costco 全球门店的客流量增长了 4.8%，也让会员人数增加了 7%。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目前，白宫和国会领导人正在敦促国会批准债务上限达成初步协议的立法，以避免首次债务违约。而根据这份初步协议，双方分别在国内支出和国防、社保、医疗方面有所保留和协商，以及希望在能源项目的开发领域的审批能被简化。不过，有共和党议员说，国会还要在未来两年增加4万亿美元的债务，这简直已经无法令人接受。请听报道。
周一，
根据拜登总统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近日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双方同意将把债务上限提高到2025年，也就是2024年的大选之后。而在达成的协议中，两党都互有让步，这令极左和极右都有所失望。协议要点有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内支出将受到限制，但不像共和党要求的那么多。该协议将2024年的非国防支出大致保持在2023年的水平，并在2025年将其增加 1%， 而国税局用来追查富人逃税行为的800亿美元的预算将被削减约100亿美元，作为其他用途。而共和党人已同意缩短此前寻求的10年支出期限，同时双方同意将不会对富人及企业增税。第二方面是国防、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退伍军人计划将不受影响。协议保留了美国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以及政府对贫困人口的援助。它还将为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提供全部资金，同时保留为低收入学生提供 Title I 的教育资金、儿童保育和发展的整笔拨款计划。此外，协议也保留拜登的每人最高2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但表示贷款接受者将开始支付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暂停的贷款，而最高法院将对此拥有最终决定权。另一方面，部分接受政府援助的人将面临新的工作要求，领取食品券和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等政府援助的接受者的工作适用年龄要求将从49岁提高到54岁。尽管两党在政府预算上都有所让步，但共和党议员诺曼仍在推特上写道，这个协议简直是疯了，未来两年还要增加4万亿美元的债务，我不会投票让我们的国家破产，美国人民应该得到更好的东西。 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好莱坞海滩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九人受伤。目前警方正在寻找一名非裔男子。据陈述，他留着辫子，身穿黑色短袖衬衫和迷彩短裤。这是警方通缉的第二名嫌犯，正在寻求公众的帮助。请听报道。
据多家媒体报道，周一晚上在佛州迈阿密的好莱坞海滩周边 N Broadwalk 1200街区发生一起枪击案，伤者中包括一名15岁的受害者。而周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放假期间。在枪击案发生后，好莱坞警察局在脸书上说，因正在进行枪击调查，请民众避开约翰逊到加菲街以及百老汇街的区域，该地区有大量警力。如果民众需要与家人团聚，警方已经在约翰逊街和北海洋巴士环路设立了一个团聚区。根据目击者在网上的发帖，枪击事件发生在美东时间晚上7点左右，位于在一家餐厅 Next Bar and Grill 的外面。市长乔什·利维表示，医护人员在现场对受害者进行了治疗，警方现在正在行动，受害者在现场接受警察和医护人员的照顾，并被送往医院。利维还告诉当地媒体 WFOR-TV， 这场枪击案看起来像互相交火，但他无法证实这一点。官员透露，枪击事件始于帮派之间的口角，随后升级到开枪。目前已经有一名嫌犯被捕，警方正在寻找第二名嫌犯，并寻求公众的帮助。根据描述，在逃的第二名嫌犯是一名非裔男子，留着辫子，身穿黑色短袖衬衫和迷彩短裤。到美东时间周一晚间10点，好莱坞警察局更新情况说，北海洋地区已重新通车，但是约翰逊与加菲之间的百老汇街以及约翰逊街和北海洋之间的区域仍然在关闭状态。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